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真是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不仅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恩赐，你把你自己也给了我们，你不离开我们，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你说你看过我们保守吗？好像保守看过那眼睛的同人一样。主，你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哦，就是你今天回到父神右边为我们预备地方，你还是借着圣灵继续显明的同在。我想说预备好就回来迎接我们。主啊，我们还没生成你就认识我们。哦，当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就拯救我们，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引领我们，你看顾我们。哦，你还来集结我们，直到我们能够进到那永恒之处，就是父的家中，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主啊，你也感谢你，你不仅那是将来极荣耀的应许，让我们今天每一天每个时刻，特别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哦，不知道天上在地上，你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就是让我们满足，让我们喜乐，让我们有平安。主啊，让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挣扎什么，揣摩什么，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依靠你，你就是那条路。主啊，你就是那个引领我们的那条生命的路。所以主，我们赞美你。主，因此说主，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你。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亲近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的来亲近我们，你就会更多的来得着我们，你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你也更多的透过我们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是的，那我们更多有你，我们就更多像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请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不仅是渴慕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有你，让我们更多的像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OK, 我们从42节看到47节，42节到47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节的经文，42节，我们一起来读。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OK, 我们上个礼拜啊，特别从这个42节里面说啊，那节经文啊，这好像把我们呢、立下一个教会的成长的一个原则。有四件事情，那要了解从语文的角度来看呢，恒心这个字不是只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这个字是把这四样事情啊都放在这个规范在这个里面。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的读：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彼此交接，恒心拨饼，恒心祷告。所以这四件事情啊，是一个教会啊努力的一个追求。恒心， 恒心这个字不仅是常常做，基本上这个字就 devotion 叫做我们的所谓的灵修啊、晨祷啦、啊，看你怎么说。基本上这个字就你所看重的，或许这样的说，你专注的就是这个字。所以一个教会要专注这四样事情。不论你怎么喊你的教会是哪一种性质的教会，甚至说你的教会是这个使徒性的教会，问题是说这四个教会的生活形态或者生活的习惯有没有发生在我们的当中。现在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架构，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这个事工，甚至有用像话有很多不同的节目，但这四样是很重要。那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大家可能就说哦，这很重要。你要知道这四样事情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事情。教会是身子，基督是头。如果教会不注意这几样事情，这个头是很难跟身子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我常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这就是一个增长教会，我100%同意。不过有一天呢，我听到这个叫应该是 Tim Cook 这个先知，他讲到他不仅要健康啊，要健全。这个手很健康，一说力气很大也长得，那这个脚不健康，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连这个脚都没有，叫不健全，全身都是脚。他用句话蛮刺激我的，头不会找一个身子全都是手的，头会找一个身子是该有的都有的。有没有一个头是全部身子的？哦，那怪物了。所以呢，这给我一个想到，教会完整健全健康很重要，但是健全也是重要。从这个角度你就一定要思想到什么叫做合一。你不能说有我就可以了，没有你就不行。或者祷告说啊，这个教会这么丰富，没有我也无所谓。我要告诉你，没有你我们这个教会就不健全。不过倒过来，在众的所谓的认知的里面，那才讲有没有健康。因为一说你有没有发挥你应该有的功用，你是手有没有做手的工作，脚有没有做脚的工作。所以让彼此这个所谓的啊尊重彼此的这个所谓的啊需要，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底下就带出你我有没有发挥应该有的功用，或倒过来，你发挥你的功用的时候，我有没有就是所谓的尊重你，甚至接受你，甚至成全你。啊，在恩赐里面有个功用啊，叫这个叫做服侍啊，这个字的意思，在原文字是说帮助别人成功。你是讲的没有错，我是给你倒水的，好叫你哥讲的更好。比如是这样说，你是为人家祷告，但是我是一个代祷者。你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可以从代祷者角度告诉我的领受是什么，这个人的状况怎么样，你可以为他这样祷告。所以我意思说，整个教会是健康也是健全，健全当中也是健康。意思说每一个人每一个部分都要发挥它应该的功能。所以这四件事情是教会建造的原则。所以好多年前啊，我就用这个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教会不是小组，以前我带的教会，但是我们有小组。所以这小组我们就做四件事情，就做这四件。第一个，我们有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学到成果要讲神的话语。我们几对夫妇，我们人也不多，我要的是小组，我不要这大的组啊，所以连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其他两对夫，我们大概是六个人。如果是弟兄，大概就我带六个弟兄；如果是夫妇，就带两对夫妇。啊，完了以后一年半以后，他们就出来再继续带。那中间第一个事情，这边就所谓的遵守神的话。那时候呢，姊妹就说我们要讲嘛，我们要学习讲嘛，我们也不是这个做牧师，弟兄可能做这个讲员，做 preacher。那说你不做 preacher， 你可以做 teacher， 你还是要讲，要讲得清楚。我觉得在有些在台湾有些的兄弟啊，这个一些宗派，有一个宗派啊，弟兄姊妹都很会讲，都很能够把神的话讲得准确，而且讲得清楚。但当然不是停在讲了，那讲的时候你会遵守。 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啊，一个人啊，如果是比如说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说，哎，我希望啊，这个六月你来讲一篇信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哦，这六个月他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电影不敢看啊，电视也不敢看，就，哦，他就，哦，每天都是，所以他妻子说，我，哦，从来没有看他这么敬虔过。我只是说六月的时候你讲篇道就好了。我所以你发现呢，一个讲道人如果他尊重他的这个神给他一个机会，他会自然而然或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意思说既然我然把生活放在这。一个呢，如果他不做见证，当时我不知道你要站在讲台上讲到，你不见证也不做传福音，也不在教会做一些所谓的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做教导工作，很容易的你对于神的话会疲的啊，反正都听多了，哦，然后一开始说哎呀他讲的比他讲的好啊，我们会见到这个情况。所以有些资深的基督徒有个还跟我说很有意思，他已经做基督徒很久，大概在下面他牧师，我是很会听到，只是我不会讲，就是意思说他很会批评别人，但他不知道怎么讲，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这个就是我很知道听到，所以他讲得好，他讲得不好，那我说你要不要讲看？他说我不会怎么讲到，我就觉得很矛盾的呢。你一直说那个好，那个不好，那自己讲也不会讲，那批评别人干什么？那我要说在这里，恒心遵守神的教训，意思说。要听到，要讲道，而且要行道。那第二个这边是彼此交接，用现在的英文这个字就 fellowship， 就交通 fellowship。这个字基本意思就是说我们分享，基本的意思就是分享，分享共同的东西，这是多一个分享共同的东西。OK， 这就带出一个观念来，一个呢就是我们分享共同的。东西或共同的事情，那跟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交通的时候，你一定会交通你的信仰，或是你交通所认识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共同的，你信的神跟我的信的神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位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领受，我是从另外角度来领受，当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丰富很多，就深入很多。所以因为这个福音书啊都需要几位作者来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对我们的主更加的认识。但是不停在这里，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神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但坦白说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共同的生命。我们是从简单说，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们是从世人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跟世人是不一样，不相反的，相对的，我们这信主人生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重生得救，所以呢，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分享我们跟神的认知，或分享神的恩典，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生命。我懂的，我可以分享；你还不知道，你有的，告诉我，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在主里面呢。这个生命的分享到个程度，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造就，当然是很重要。那当然是进步的，不能够只是分享生命，也不能够不分享生活。所以在生活里面，彼此的相关，彼此的相助是很重要。这个也讲起来，教会的生活越讲，虽然原则很清楚，不越讲就越复杂。当我们讲到分享神，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有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听，哦，这个人要神只是要他的好处，他不是这么的所谓爱慕神到的程度，是奉献，是委身给神的，是献身给神。所以就分享神，就分享神自己啊，啊，就说我们在这个小组啊什么的，那觉得哎呦听不下去，他要都神没给他这个神，他要的神要这么久还不给他什么，就所以有些就说啊，牧师，我们这个都在埋怨，我们这小组在埋怨，都是不满意的，不满足，我还要待在这个小组吗？啊，这是我听了蛮多的。 虽然我自己没有没在小组里面，不管是传官啊，就是从区牧的角度啊，叫传长角度告诉我，有些弟兄姊妹啊，就碰到我之后，我讲讲这些，我可以换个组嘛。我们就是分享神呢，但最后还是不愉快。有时候分享生命，那这个久了以后，如果不成熟的时候，也蛮麻烦。你就突然发现，那个人的生命一生的都是为自己。到目前他信主多少年，他想的就是他能够得着什么。所以你很难从他那边明白一条属天的道路是怎么走，他分享生活更难。为什么他都不帮助我？为什么他都不这样讲？为什么这么没有爱心？教会不是要讲爱吗？牧师要不要给我一份工作？这我说这样，这先在这边我不讲，就讲以前了。甚至一个岳母把他儿子这个女婿带来，但翻他女婿是传道人的，是牧师哦，给我一个卡片说，头衔有五六个，什么的主席什么的，啊，我感谢主啊，我的弟兄啊，这个你被神大使用，那我说这么忙了，应该休息休息吧，所以到美国来休息休息，哦，不是，他神有带领，神把他带到美国，哦，那我说带领什么？来美国要做什么？他说在这边等候神的带领，原来在那边没有工作。最后兜了半天，我听得知道明白什么，不过我没跟你。最后在外这个岳母大概受不了，牧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女婿一份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他真的讲过这句话，我说不，这个不行不行的，给你，我很客气，我真的很客气。我说也不是，我说给你一个工作，这跟教会的需要、跟神的呼召，还有我们需要执事们通过。最后这个岳母讲一句话。牧师，他也是牧师，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的？同年人他们都不来，啊，很复杂。所以呢，一个人追求比较容易，一个人爱主也比较容易。所以讲到，所以呢，这边说彼此交接，一个教会有没有 fellowship 不是这么简单，讲蛮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讲神的话，教训很容易。遵守就很难，所以相对的，所以怎么能够这样？怎么会如果这么难，怎么还会发生呢？而且怎么会长进呢？没有别的，因为是生命的问题。第三个，这边讲到波饼，波饼这边最少有两个意思，或者两件事情要发生。波饼现在当时我们波饼就是圣餐了比较多，不过在当时常常的波饼是在爱宴以后所做事情，就吃一顿饭。爱宴以后的事情，包括在这个，你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啊，这个保罗讲到这个圣餐者，也是在整个的背景是在这个背景是在吃饭以后，一个聚餐，很可能是所谓的爱宴。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爱宴的话，可能在你家，大概你就是主人；不然的话，就教会常有这种举办这样的爱宴。但当时的爱宴不是只是为了 fellowship。就是哎呀，聚完以后我们有个聚会啊，大家有些交通，或者我们请个特别讲员来给我们有个专题等等，现在是比较这样做法。在当时的爱宴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彼此可以前面一句话交接，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什么 fellowship？ 如果你是一个财主，家很有钱，包括你有很多佣人根本不用上班，我是一个工人，所以可能我今天有工作，在当时不是每天固定有工作，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一个原主啊，一早的时候在找工人，他自己有工人，但是收割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找一些另外的工人，所以他就去外面，不一早了就找工人吗？九点钟再找，中午再找，下午再找，到这个下班六点钟以前一个钟再找，所以一批批的工人进来，来帮他来做收割的工作，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临时的，临时当中，如果你们都是临时，我只要三个，我就要选的，所以选不到的话，基本上就生活就非常非常艰苦，而且那天的那时个时候的工钱是这样，赚一天的钱是活一天，一说今天我没有工作的话，今天我没饭吃以外，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生活就很难，所以在当时，所以呢，那时候爱宴是干什么？有钱的、没钱的、多的、少的，都带东西来，然后呢，好叫那个不足的可以在这个爱宴当中可以吃。 如果他要带一些东西来也可以，他就不带东西来，他来吃就可以。但你如果回到读圣经，读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责备他们爱宴圣餐是一个这么神圣的事情，变成一个犯罪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不用做事啊，所以呢我就很早就来了，带了菜来了，我等不及了我就开始吃，我等不及了就开始喝了，还包括喝酒在内。到最后来的人越来越晚，来的人就越没东西吃，越晚来的人看到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关心跟人家，因为看到好几个都喝醉。你读读，所以重新的保罗重的提醒，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怎么怎么怎么，因为已经把一个所谓这么重要事情，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变成在不留意在放纵的当中成为一个犯罪的事情。所以保罗讲，难道你吃不可以在家吃吗？如果真要吃饱怕饿你在家吃饱再来，难道你要喝醉了不留在家喝醉吗？你来这边用这句话，你要故意用这种话，你变成羞辱别人吗？我们这些弱的这些没有的，看到来的时候也没有剩下什么，然后看到这些吃的又饱又醉，你是来羞辱，那这叫爱宴呢？这不是我故意的，这也不是说这规定。我觉得爱宴的时候啊，这就讲爱宴了。有时候牧师，你是牧师，你要开始，我说不开始，你们先来。然后第一个老人家先来，第二个小孩子先来，第三个这个夫妇啊，这家庭再来，让老人家先。哎，当时我要安排一下，不然大家一窝蜂上去，而且第一轮的不要装满，你拿两三样就走，因为后面排很大的人呢。有时候真的到后面了，一些没有东西吃，就这些东西。你看，我只讲这没有什么，这是普通生活，还不是爱宴而已啊。你就发现整个爱宴当中，你看到这个教会彼此是尊重吗？彼此是扶持吗？啊，彼此是所谓的啊，这个为了别人的需要，比较不是为了，就比较看重别人的需要多过你自己的所谓的需要吗？那这个都可以在这个所谓的波饼这些上。那当然完了以后，在当时是很习惯，这家的主人请你们来吃饭，他就从站在主人的身份来波饼。如果是一个集体的，在一起每个人家带一个，每一家带一个菜啊，带两个菜来的，那当时那个聚会的负责人就做那个波饼的工作，是纪念我们在主里面的啊，这个香，这个同一个。所以呢，不仅是同一个生命，也是同一个生活，不仅是同一个一位神，我们也同一样的追求，而且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这时候在生活上啊，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补。所以啊，如果神怜悯啊的话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年。如果神怜悯的话，我们希望教会，我也提了一下，我们希望能够啊，教会有个事工，但这个能够成为这些弱势的啊，或是这个的帮助啊，比如说如果他要开个小店呐、啊，他生活能够安定下来啦 啊，而且是小店，就是小，大小无所谓，不让他生活能够安定，能够充足，不能够说富足啊，起码充足。那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可能需要帮助他们怎么经营。他们可能手艺很好，但是他们怎么经营，怎么做行销，怎么做这个推广，怎么做这个研发，最后如果需要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开始的资金，那我们再筹备。我们筹备了好几年，那我想呢，时间到了，我们试了好几样都不太做得出来，有这块少一块，有那块少。那感谢赞美主啊！我想这几块现在抽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三月开始应该有个所谓的一个事业体在我们当中啊。这跟书房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基金。那我要说在这里，原来在整个，所以在当时你要知道，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胞就把他们排斥。所以他们生活很艰苦，本来有工作变成没有工作，本来要找工作，现在一听到你是基督徒不给你工作， 这是 A 堂跟我讲，今天不是以色列，我们一讲以色列我们就说要跟他连接。No, 以色列的本身政府也好宗教也好是反对基督徒的。如果我是犹太人，我回归一听到我是基督徒，政府不给我回来的。以色列很 friendly 对于这个犹太人，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以色列对基督徒是非常不友善的。我还不能够讲到逼迫了，不过回过头来想想，当年是被逼迫的。现在是我说你，所以那我不是第一次 A 堂之前讲到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说 A 堂，你要我跟弟兄姊妹介绍称我是牧师吗？他就摇头，最好不要。那我要称呼你是什么 Rabbi 吗？他想想也不对。最后他说你称呼我 brother 好了，我这样说。你在那边，所以在那边我们不讲教会的。如果有机会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如果这个团队，你不要说我们的牧师怎么样，你甚至称 A 堂是牧师，你们的教会怎么样，在那边是 no， 不要冒犯别人，不要给人家找麻烦。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为什么我们支持他叫天使们，为我们支持，因为他是从慈善这个角度来传福音，他们不是打个牌子来传福音的，他们是慈善的角度。慈善到一个程度，第一个他们发现这些基督徒对政府对犹太教没有什么的恐吓，没有什么的所谓 threat ，不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影响，他们就开始允许他们这样的做，所以他们还是做很小心的。那另外一个在大城里面更加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跑到远的地方，所以买一块麦田，跑到那个地方去。我要说在这里，只要是说一个基督徒现在不要说别人，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生活就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孩子很惨，就很辛苦。我说惨这个词大概也对，他们的孩子一进到，因为现在还在这个所谓生活在他们的这基督徒的这群人当中，他们上课上学就很辛苦，因为犹太教，当兵更辛苦，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跟他们的整个环境整个国家是分不开，绝对跟军事是分不开。他们也绝对相信他们打赢了能够抵抗这么多仇敌，是因为他们所信的神。但很明显的信的神，他们就认为基督徒的信的神不是他们要信的神。怎么耶稣是弥赛亚，这是异端的，怎么耶稣是弥赛亚，这是背叛神的，这是叛道的。对犹太人来讲，对这个拉比啊，对这些这个祭司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不友善的环境的当中。所以在当时这个所谓的波饼跟爱宴在一起，波饼的时候完了以后，一方面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彼此的鼓励，虽然你比较富有，我是一个工人，可能我还不仅是所谓工作很辛苦，我还需要受很多的委屈，就在这样当中彼此。所以波饼，主流的宝血，主破碎的身体，主担当了我们这一切。所以呢，一方面给我们力量，这时候能够承受，因为主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这样走，所以他的受苦也成为我们受苦的一个所谓的榜样。但是不在这里，我们不停在这里，我们有盼望。最后一个叫做祈祷。你要知道波饼这个字，其实这几个前面都加定冠词，不过在语文上有时候这个波饼的加上的波饼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 prayer， 那基本上这个定冠词是govern 这两个字 OK， 你不需要留意这个，不需要注意这个。不只是我要跟你讲，就是说我不是随便这个讲，是这个用语文角度来讲。所以第四件事情是祷告，这边所说的祈祷加上一个定，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所谓的应该怎么说，是 有目标的祷告，就是说不是，但是我们祷告很多种，你走在路上，心情想到某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你讲一句话是跟谁讲的？你当时不是自言自语啊，你走在路上一个人，也不是对路边那个人讲，一定对神讲。不过这样的祷告是一个由心而发，但这边的祷告包括刚刚这种由心而发，但是常常会在祷告当中是有个清楚的目标，祷告是什么。 OK， 这是第一个，一说不只是一个宗教的习惯，是一个刻意的在借着祷告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或一个更具体或更直接更实际的关系，看怎么说都可以。绝对包括这个所谓的敬拜赞美，绝对包括代求，如果有需要的时候，绝对包括悔改认罪。所以这样的祷告成为当时的教会一个祷告生活很重要。今天如果这边我也有点谈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的说，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常常是我们有清楚的祷告，清楚祷告到一个程度，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祷告这几样事情，这很对不是错，但是会疏忽了其他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我们就大家祷告没有目标，对不对？但你有目标的时候，也可能把应该祷告的要把它排斥在外面。所以你就回到以弗所书那边所说，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随时多方祷告，靠着圣灵。所以祷告必须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靠着圣灵这句话在原来文字就在圣灵里的意思，好像在基督里这个字一模一样， in Christ 祷告的时候你需要 in the spirit。 所以有个解经家讲，以弗所讲，如果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没有圣灵，不在圣灵里面，不靠着圣灵，这个人不过是喃喃自语， except 用他的话就是 murmur。 换句话，你讲的事情讲给谁听呢？讲给神听。不讲给神听，讲给神听全都是你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有没有读到罗马书？我们看过罗马书，圣灵会帮助我们，尚且帮助我们软弱，尚且我们的祷告都不会祷告呢？圣灵要帮助我们祷告。原来你祷告是一件事情啊，你的祷告是否照着神的心意，或者寻求神的，或者摸着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就默默半天。或许我们抓住我们要祷告的事情，就祷告半天。那神的心意真是这样吗？昨天这个周末我在高雄，我就讲我们每个教会都要努力，我们真的每个教会都要努力，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讲，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很怕人家误会我，就我们不要学了，不要努力了，我要学要努力，但是最后你要不要这样的做，你一定要问神。我要学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发展很快，做得很好，怎么盖堂又怎么样怎么样。 OK， 我们要学那个教会，我绝对赞成学，但是要不要把那教会的所做的一切都搬到你的教会来？我说你需要祷告，神要你把这套全都搬过来你就搬过来，神不要你搬过来你学就好，不要把它搬过来，因为你穿不上的，因为你做不来的。我最简单一个挑战，我们有好多年来，起码我回台湾那年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跟着韩国教会，特别有一个教会我们跟得很紧，每年都。我要问的是，这些年来走过台湾有一个教会像那个教会吗？我们不是不学啊，学了半天，我们有像这样的一个教会吗？或者我们有像这样一位牧师，像这位牧师神所用的牧师一样吗？我不说不要学，但是当我们学，所以就讲，当你定义只学这一套的时候，会不会把神其他安排的把它排斥在外面？因为你自己画了一个框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常常说牧师我要跟你，我说你不要跟我，你跟我最后没路走，你要跟谁啊？跟耶稣啊，你还有路可以走啊。你跟我走到程度就变成一个框框。不过在整个传承当中，你总要跟人家走一段路，这是真的。 OK，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走到哪去。不是被选，所以我从如果是带着同工，我也没说有一件事情，我要他要跟着我是一件事情，我一定需要给他有空间，不然能够变成一个框框。所以我们开这么多福音中心，我跟他们说福音中心只要有 70% 跟着台北就可以， 30%你们发挥，或者到最后50%，到最后可能你们走一条路。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现在我们福音中心来加起来，这20几个，我们在外面有3000多人在外面。我们的福音中心所有的成人加起来，跟我们主日山庄的两堂，跟宣教的两堂国语的堂，人数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是一个传承当中你需要去考虑的，怎么带他们，但是不把它捆绑他们。怎么带他们得着你的好，有对他有帮助，也让他们发挥他们所要能力所做的，或者神在他们的呼召。那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留意。所以呢，随时多方祷告就出了这问题。如果圣灵带你，你会随时的。你不是说6:30才来祷告，你随时的，从6:30出去可能要上班去了。你在车上就感觉到就祷告，而且不是多方祷告，不是说只为一两样事情祷告，圣灵感动你什么你就祷告什么，叫多方。可能你祷告的时候，那段时间你祷告跪下祷告，突然完了以后，很多时候我把一些需要带在主面前，等到敬拜赞美祷告这样去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祷告多久，可能5分钟，可能10分钟，可能半个钟头，可能1个钟头，不站起来我突然问，刚刚我要祷告那些有祷告吗？刚祷告事情有祷告吗？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本来要祷告事情都没提到了，圣灵带你就祷告别的事情，那你没有提到事情，没有祷告，那这个你的事情会不会就成为困难了？我们用这句话，你负责神的事，神会负责你的事，我们不这样说吗？所以祷告永远是一个所谓跟神一个更加的一个相交，一个落实，可以这样的说，在祷告里面让圣灵来带领你。所以基本上你的圣经的这个行事为人，是因为遵守神的话。坦白说，你整个的跟神的关系，包括祷告，你是让圣灵带你来祷告。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呢这个所谓的我们在一起的，包括这个波饼啊等等，每一样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书信来讲，以弗所，每一样事情身子都要跟头连在一起，都要跟神连在一起，不是弄一些的活动，不是弄一些的所谓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就觉得，所以在福信里面不是好多条吗？啊，这个是代替了什么哈？啊，这个叫寻求神的旨意，代替了神与神的关系的，我们就常用活动代替了。这个神的带领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啊，这个在整个的啊整个服事当中，既然圣经讲的这么清楚，这四样事情，所以一定要成为教会增长的时候、建造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必须有的这四个元素。那从这个43节呢，到了这个4节的前半句话，基本是来解释刚刚所讲。啊，上个礼拜我也提了一下，叫做众人都惧怕啊等等啊，因为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如果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原来使徒在讲的使徒的教训，跟使徒所彰显所带出的神迹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换句话说，有神的话就一定会有神的作为，有神的话，有神的原则，就会带出神做事的结果。所以神迹是因为神做的功才叫神迹啊！啊，如果教会更多的遵行神的话，教会就更多的自然而然看见神迹。不是使徒本身行神迹，是因为使徒所讲的话，神一定要 honor， 神一定要尊荣使徒所讲，因为使徒讲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神一定要 honor 使徒所讲的话，就神自己的话，所以神迹奇事就要发生，所以神的旗帜要随着那些信靠神的。那后面讲的这些呢，就信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的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讲到相交，彼此的相交啊，这个我已经讲了。其实我可以教会这么多年，你总会发现很多东西啊，因为 是有这个原则，但在用的时候常常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人说，哦，教会要相交，彼此要很近，他只是在教会拿，但他不给的。他觉得既然是教会，他是教会，所以教会给他帮助是应该的，但他从来不帮助教会，就不给别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些所谓的刚讲到帮助弱势，怎么把他的这个工作能够建立起来，能够我们说，如果你的工不赚钱，不另外一件赚钱以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教会怎么样？很多时候在整个的团队里面，我想那个部门做预算很有意思，做了预算以后，然后有些部门还去募款。那预算是那个钱教会给他预算是他的，他募的款也是他的。我跟所有人说，指定奉献没关系，指定在里面。如果有一天教会需要钱的，指定奉献都要拿回教会来用。怎么办的话，就有些福音中心开始，牧师，我们现在福音中心啊，这个经济状况很好，所以我们想要怎么样？我说不，你还不能够做，因为还有好些弱的，还需要你们去支持把它打平。啊，我们现在哎，不要忘记，你刚开手也是很弱的。我补了多少钱才这样子？人就这样，这不是，我想不是他故意的。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看自己，都不看别人。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嘛。不赚一点，怎么花得来？就是不赚无所谓，不被人家肯定一下、夸奖一下，就觉得不甘心。又来了，你不破碎没什么好搞，越弄越糟糕。所以这是一个讲到彼此共用。那刚我也提了一下当时的背景，确实是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他工作也没有了，饭也没得吃，只是为信仰的缘故，所以教会不成为他们的帮助是不行。不过倒过来，这不是勉强的，一定要讲清楚。甚至你后面我们读到那对夫妇，甚至你跟教会说你答应给多少，这不是你勉强你，不是哦，你这么有钱多给教会一点，没有，这是你自己。但是你定义了，你答应了，或是你跟人家说你这样做了以后，你的意思你不能够好像就说就是做一个不对的事情，撒谎那是不应该的。那后面我会提到这事情。然后他们还做一件事情，就他们天天的同心有合意，且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怀念心用饭。就刚刚我们解释这个拨饼，所以有一个所谓的公开的，或是一个比较集体哀宴，一个可能在家中，可能这时候你请一些弟兄，可能你觉得有些弟兄姊妹需要的。可能你不是天天，不过这时候你感觉到请他们一家人来吃饭，大大小小或几家，这个比较有需要弟兄姊妹来你家，你就喂他们。那网友因为是主人呢，所以就带他们拨饼。或许我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把教会的弟兄姊妹找来，请每个人带个菜，你们有的多准备几个菜，你们没有的下班来就可以了，或者上完工来就可以了，让他们在一起。然后彼此的这个有哀宴有拨饼，然后带着我就带拨饼。那这是这样所做的。那第47节后面一句话叫做赞美神，这边所说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基本上这个跟祈祷很有关系，赞美神的敬拜赞美，可能在家中也可能在店里面。所以后面这节经文比较的是在解释，比较讲一些的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第42节。那最后这是一个结论，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第一个 panel 第一个的屏风的一句话，主把得救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整个的使徒行传有七个，我讲过有七个屏风，每一个的 block 每一个屏风最后一句话都跟教会的成长有关，生命的成长，还有这个量的成长，质跟量的成长，量有质长，增长质有成。很多时候质需要调整，量就会增长；很多时候量增长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死也需要调整？因为很多人不信人进来以后，刚信主以后，他们的很多生命需要被更新的，因为带了很多的这个旧的东西进来。所以呢，你发现一个教会的增长是跟他的生命有关的。一个教会的增长不仅是质，也是量，量也是质。那我想今天我们先停到这里。单单这句话有些的原则我们是需要注意，这边所说的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得救的人还有天天加给，那这个从圣经角度来讲，碰到一个弟兄啊，他负责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事工，他也在教会，他也是在教会啊服侍。他就跟我讲一句话，牧师，大的教会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我说你怎么这样说呢？因为大教会有些是很好，没有错。不过大教会叫 mega， 用医药的角度，这个叫做肿瘤。部门要平衡，如果一个部门特别显明，这边整个身体有个肿瘤，他讲。大的不见得好，该是大的，不，他该这么大，他要保持这么大。OK， 如果很小，变成刻意把它弄大，这叫肿瘤，这不正常。但如果是该这么大变成小，要萎缩，这也不正常。所以是讲到一个增长，需要平衡，而且平衡到神就用保罗的话，要合乎中道。每个人看自己，你是大的就大的，你是小的就小。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一样的重要，不要小的想变成大，搞不好就变成肿瘤。大的如果不故意小，故意小，真谦卑还好，假谦卑啊，或者忽视了自己在神面前的呼召，就变成一个小的，这个萎缩了，这也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呢，在啊整个的教会的建造里面，我认为圣经给我们很清楚一些的原则。那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努力是什么？那我想是很重要。OK， 今天我想先停到这里。今天比较有点在教导这方面，大家不论你的小组，不论你的以后有个机会，这一些部门的服事，这几样东西是不可少，因为这是整个教会增长的元素。这些元素都对的时候，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就自然而然会成长。以至于保罗讲句话，浇这个浇灌的是水，撒种是水，不要刻意免。如果神让你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做，如果是神的心就这样做，不要看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比人家差还是什么，没有这种需要。OK， 我们起来祷告，为神的话语，我们再次这样的提醒我们，甚至这样的清楚的告诉我们，献上感谢。好像我们在生活上啊，这各样事情上，我们能够真是是走在神的信上，在神的眼中啊，我们是看我们是合乎中道啊。但我们看神给呼召是合乎中道，就合乎中道意思就是说，不是忠勇那个意思，说看得准，神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要你负责什么就负责什么啊，就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我们起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的成就，愿主你去引领我们，把我们教会带上新的，引领我们，把我们带上新的里面。主，我要感谢你，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子民。主，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引领我们，因为主啊，叫我们成长就是你自己，叫我们增长就是你自己，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了，可以当我们做艰难回应的祷告。建造你的教会，因为你把你的心都向我们敞开，当我们这样走上去的时候，你就用你自己所应许的力量，那复活的大能，使这个教会从软弱变刚强，从贫穷变成富足。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就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带领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荣耀神的教会。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主的心的里面。好，在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教会，恩待我们，我们要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